下面是读经时间，如果您手上没有圣经，就请举手，我们的侍事会把圣经拿到您手上。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九章37到45节。我们打开圣经，就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37到45节。37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地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我们感谢神，今天有神的仆人田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讲题是耶稣下山赶鬼的奇迹。我们把时间交给田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在这里 来敬拜主。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非常的热闹，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农历年的聚餐还有特别节目我们每一年呢都有好多新来的朋友也很非常的热闹弟兄姐妹都很努力的准备各种不同的节目，非常的精彩。那我们昨天晚上呢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是最多人的而且有一些人看着人太多排队要吃饭，他们等不及了，舞狮队啊，有一队人是舞狮的他们就走了，年轻人嘛可能肚子饿了，他们从尔晚上来的特地从尔晚上来然后为我们祝庆下午的时候在这边舞狮舞得很好我们呢而且这一次特别我们延长了，从下午4点钟就开始，也没想到4点钟也有很多人来那这个舞狮的这个气氛也非常的好，然后我们晚上吃饭完了，晚上呢也是坐满了我们感谢主呢，自从有国语堂所以呢我们这个晚餐呢也多了好多国语的朋友连我们去年16 Hope 的音乐国乐团的中乐国乐的这个一个老师也来了也来了两位老师都来，所以呢真的是很难得。我们昨天还有呢美国人其实我们也是美国人就是我说不是我们中国人从别地外地来了，还是从外州 Ohio 的一直到晚上我听不懂中文国语广东话都听不懂了，一直坐到散会这么远地而来，你看真不简单。那么英文堂的在这边也有附近的有一些这个 City of Duarte 的居民邻居也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是上帝呢对我们教会的好大的祝福我们希望呢在今年里面弟兄姐妹呢再继续的努力热心的我们呢把这福音呢向周围的人去传开。那我们国语堂呢也很高兴，因为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弟兄姐妹都很努力的参与 啊，在这边啊传福音啊，我们看到的这是上帝伟大的作为。做福音的工作，建立教会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呢，我们呢是好像在打仗一样啊，就好像我昨天晚上也表演这个变脸呐、啊，这个是无师自通，从来没有任何的师父，那么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我也知道，但是呢。啊，也感谢主了。虽然啊，做的并不是很成熟啊，但是呢，啊，已经比我第一次呢有很多很多的改进。啊，只要再加点时间，人家是用五年啊，刘德华练五年才练变三张脸哈、啊。我这一年不到了，已经这么多脸在那转啊。那技术很多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只是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了，因为我。啊，再过两天呢，就要到这个北加州去我的博士论文的答辩，所以我这个月呢，在赶我的英文的博士论文，都已经赶得我焦头烂额了，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呢，啊，还是呢，带着喜乐的来跟大家一起服侍神，看到这么多啊有心的人参与，啊，昨天晚上很多弟兄姐妹都反应的非常的好，说哇，我们呢。这节目好精彩啊！这个不管是太极拳啊、咏春拳啊，啊，还有啊弟兄姐妹的这个我们游戏的时候，大家的参与，这看到就是大家是一家人啊。我们呢就是一起，大家同心合意的，我们才能够呢面对魔鬼撒旦的势力啊。这个世界呢是罪恶的，是黑暗的，啊，是充满问题，所以呢我们要不同心，我们不充满喜乐，就没有那份的力量。我们就不能够团结起来啊，所以呢，这个弟兄姐妹要靠主的力量团结、合一、同心、充满喜乐的，我们就能够面对黑暗的权势。因为魔鬼撒旦在暗中，我们是在明处，所以呢，我们说暗箭难防，我们看不到黑暗的权势在随时呢在攻击我们啊。我现在也是面对撒旦很大的攻击。但是我感谢主，神要赐给我力量，还有弟兄姐妹的同心的祷告，这场战争呢还要继续打下去啊！啊，是一样一样，一步一步的来啊，每一件事情都不是这么顺利，也不是这么简单啊。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大家就要有点了解呢这个属灵的世界的真相。那这一方面呢，啊，我其实感谢主呢，让我有很多的经验啊，这个经历。面对呢跟灵界的征战，跟撒旦的这个魔鬼的这个征战，这些经历呢，这个是神给特别给我的机会。那么我呢也不是很喜欢呢张扬的，因为这些属灵的这种事情呢，应该呢是比较低调一点。尤其是个人的问题呢，你放心呢，任何一个人因为你个人的事情私事的找我，我是绝对守密保密。没有任何人知道，连师母也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个个人的事情，个人处理，个人跟上帝去解决啊。别人呢，不要变成一个八卦新闻呢，免得呢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任何个人的私事、个人的问题，不管是心理的、精神的、身体健康的，还有属灵的、灵界的，这些呢，都是我保持一个个人的空间。个人的私人的空间，那是你自己个人神的关系啊。那么我只是神的仆人啊，来帮助你啊。那么我还有个恩赐呢，就是我很乐观啊。人家讲什么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什么什么死了，到最后呢，我回家还是照睡得着觉的啊。而且有的时候呢，会忘了，不然我要记太多人的问题，如果我不能够放得下，那我可能呢，我也很快就病倒了。啊，回到家里也睡不着啊。有些事情，别人的事情呢、啊，你想得太深的时候呢，哇，你想一想一下，自己都会动摇的啊，也会问上帝，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啊，怎么可能呢？啊，那么我把一切都交托给神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神他是伟大，他一定会有办法处理。你只要为他祷告啊，能够找到任何他能够帮助他的方法啊，你只要警醒。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神的工作就会展现出来。那么今天我们看的呢，就是山下的发生的事情了。啊，上一次我们看的是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这是新约里头首次啊 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耶稣的形象都会改变，他要证实他就是基督，让门徒呢能够放心，知道他们没有跟错人。他们跟随的这位拉比就是老师啊，不是普通的人，也不是普通的先知，他是救世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是神自己在地上肉身的显现。那么变相完了以后，耶稣就带着三个得力的门徒啊，彼得、雅各、约翰，虽然这个彼得呢冲动讲错了话，说嘛搭山作棚啊，要留在山上啊，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啊，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容易犯的毛病。当你得了很多的恩典，哇，这个啊由神和话语的启发，哇，你得了好多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经历以后呢，我们很喜欢的就把门关起来，我们在这里真好。对不对？你看我，我看你，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们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不管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亲戚朋友他们的世界是怎么样，我们就活在基督徒的世界里头，把门关起来，大家永远都是对的，十位基督徒十年还是十位基督徒，明白吧？不会有增长的，不会有发展的，因为我们还活在山上，我们在山上搭了棚，你在山上下不来。那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有机会到乔红叔叔啦，他是影帝啊，香港影帝啊，金像奖的影视明星啊，但是呢他是六代基督徒啊。我到他家的时候有一次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打着领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啊，不过很年轻，非常年轻啊，所以到他家里去。那乔叔呢见到我说，这个飞机还没有降落。我说什么飞机没有降落？坐下来以后啊，跟乔婶说这飞机还没降落啊。我说这什么飞机啊？我只想到乔叔他是开飞机的啊。那么他有一次呢在香港这飞机啊失事了，意外飞机坠机撞下来啊，祷告，结果这飞机啊坠到这个岛上，没有撞毁。但是头条新闻登出来以后，那照片照出来周围都是石头，这飞机刚刚好呢架在这个石头上，然后下面是草坪，然后他们从里面跑出来，走出来以后飞机才爆炸。那这是说上帝救他的命啊，这是他的见证啊，在香港呢你可以看，可以找出这个新闻。所以我说飞机，我还想是乔叔这飞机，后来我不好意思，我就问那个啊乔婶啊，他说什么飞机啊，他怎么一直对我说飞机没有降落？是你啊，跑去念神学像个先知一样打了领带，你就还在天空中啊，你这飞机没有降落啊，赶快把领带除了，一外套脱下来，要像个人样。啊，那我才开始啊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心结开始放轻松一点。那乔叔很喜欢讲笑话，很幽默啊，然后乔叔说，哎，这才差不多，你终于降落了，这样我才跟你讲，可以跟你讲话呀。不然呢这么年轻人啊，打起领带很严肃的，像个牧师一样的小牧师啊。啊，所以呢这个是啊，我们看到了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们不能带着属灵的那一种的架子啊，不能带着属灵架子，要平易近人的，因为属灵生命的这个素质啊，我们的气质啊，那不需要演出来的啊，不需要装出来，那是你生命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哎，是很自然的。我们说真情流露啊，你属灵生命是在一个什么样程度，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啊表达出来，这样子呢，我们才会感觉到人比较自然呢 啊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呢落入了那种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呢，就是外面哇，就是一个样子，让你内心的另外一个世界谁也不晓得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活在主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我们呢经常自我反省，然后我们在主的面前呢，就是很真诚流露啊，或是真情流露的，这样子啊，别人自然就会感应到你这个属灵生命的那种影响力。所以呢，彼得是讲错话，属灵的经历，你就把那个经历留在山上，你人要下山， 你不能就住在那，住在山上，那就高高在上了。所以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有一点很不同的地方，我们就是要把打破了阶级观念。在基督教的这个里头不应该有阶级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一个这样的分别呢？因为天主教就有神父、主教、大主教，对不对？一层一层层下来，我们看这个教皇啊，哇，真叫皇了，对不对？他像一国的领袖一样，很高，哇，不得了的。他出来的时候还有防弹玻璃的车子来保护他，怕暗杀他了，对不对？啊，这个看起来就像一个像一个总统啊，或是一个皇帝啊，我们所以中文翻译叫教皇嘛。所以这个很多的阶级，很多的层次呢是不应该有。我们在教会里头，牧师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传道人，我们是仆人，神的仆人，没有任何的阶级的这种观念跟价值。有的话呢就是不应该啊。所以呢我们呢要自我反省，所以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大家都是凡人，都是普通的人。我们属灵的经历有，经历很多，但也不至于呢把自己变成偶像化，高高在上，以至于呢我们呢取代了上帝的形象，或是夺走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帮助人呢，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就像导游，导游是带人到一个地方去，不是到你这里来看你啊，把你带到神那里去，是让人去认识神，去经历神。所以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不是要他们留在那山上，是经历了山上的经历以后，属灵经历，你们要下山来侍奉神。所以第一点，上山的经历为山下的侍奉啊，山上的经历是为了山下的侍奉。任何一个属灵的追求的体验，你参加什么特别大会啊，什么特别营啊，参加培灵会啊，哇，你有一个属灵的经历啊，你任何属灵的经历，不管有多么神秘、多么高深，好像保罗正要三层天的经历了，但是这些属灵的经历，这些装备都是目的，为了要使别人得益处，为了是分享给别人，去造就别人，去帮助别人，要到山下面对魔鬼撒旦的征战，而不是你高高在上了，你就搭了棚了，你就在山上了，然后人家就从山下都望着你了，你是一个好高了不起的一个啊，像神仙了，对不对？那是不对的啊。所以呢，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你的恩赐、你属灵的经历，这一切都要为了山下的侍奉。好，我们看山下的侍奉是什么呢？他们一下了山，就遇见了一个人跑来，大声的呼喊，对耶稣说了：“啊，我的一个独生子啊，独生的儿子啊，请你看过啊，请你夫子，请老师看过。”很多人都围着耶稣，因为这事情很大，因为这个独生子啊被鬼附。那么在马太福音呢是讲尖癫病，就是发羊吊，倒地上，然后吐，口吐白沫，发羊吊，那是脑子里面一些问题发羊吊。但是呢路加是医生呢，他这里没有说是羊癫病啊，尖癫病，他说是鬼附。因为呢他说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啊。这个人呢最难医治的就是又有精神病又有鬼附，或者说再复杂一点，他身体也有毛病，身体的毛病影响了他的心理，影响他的精神，所以呢久病呢就会呢变成精神病、忧郁症。有的人是身体的生理上的病，慢慢就变成心理的病，变成精神的病、忧郁。那么精神心理的病呢是比你身体的病还难治，对不对？ 啊，我身体的病我可以去看医生，仪器一照，照完又开药，对不对？不药治不好就开刀，不开刀就开药，就这样了，两样还有什么？那么把身体当作机器把你处理了啊，要换的可以换，器官也可以换，对不对？要修理的修，修不好的就吃药，然后慢慢养着吧，把病呢拖延长。但心理的病呢，啊，医生啊，我给你写一个我转介一个朋友给你啊，精神科医生或是心理医师啊，给卡片你，你去找心理专家，对不对？心理医师、心理的，帮你看看完以后，你这可能要吃一些精神病的药，如果还不好的话，我要开一个卡片你，你去看精神科医生啊，精神科跟这个心理医师是不一样的啊。精神病啊是更严重咯。心理的 psychologist, 或是我们说临床心理医师叫 psychiatrist, 啊，他们是就是帮你辅导，听你讲啊，跟你谈啊，这还比较容易处理，还可以谈呢，辅导啦。还医不好，你的心理毛病再严重下去，精神了啊，吃药。吃药有时候吃的迷迷糊糊的啊，药也有副作用啊，吃药如果你身体也有毛病，身体的药那些你吃身体的那些药跟你精神的药会不会有冲突呢？很复杂的啊。那么再严重就要送到精神病院去啊。我去过精神病院，不是我精神病啊，我去看人啊，我去看人，到精神病院去看望人，其实那一刻是蛮彷徨的，因为你进去呢，你的手机所有东西、身份证所有东西就拿出来的。那么进去以后，他把我当作是精神病，不把我放出来，那就糟糕了哈。你要对里面的人很客气啊哈。所以精神病啊是很可怜的，但是要治疗，不治疗呢就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这是地上的科学，我们有医学，有心理学，有精神科学，但是没有赶鬼学，不知道有这个属灵的层次。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人是非常复杂，除了心理，除了生理啊，除了精神，还有属灵。这属灵的工作是从魔鬼撒旦来的，而魔鬼撒旦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要把人的生命摧毁，所以重重的伤害他。那我们看到人呢，最可怕的呢就是自我摧残啊，自残，或者说是慢性自杀啊。一个人得忧郁症，慢慢也不想吃了，也不想见人了，这就是慢性自杀的过程。所以忧郁症呢不是小病啊，因为它可以死人的。那么有很多人得忧郁症，忧郁到最后就自杀了，对不对啊？很多人没有自杀的原因，他没有那个勇气啊，因为自杀要很大的勇气，不是那么容易死得成的。有的人死来死去就死不去，上吊也绑不紧就掉下来了，把腿摔断了啊，割脉也割不用力了，就贫血了，送到医院去急救啊，输了几包血没事了。你说要自杀了，要跳楼，那个决心是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人就是慢性自杀，慢慢死啊，对不对？其实很痛苦，很痛苦。魔鬼折磨人，就是一点一点的攻击，从小到大，从少到多，就是让你的生命受到摧残，不断的迫害你，迫害到你这个人完完全全的放弃了生命的这个意志。所以这个年轻人多可怜，鬼叫他抽风，口吐白沫，像发羊癫一样，然后重重的伤害他啊，自己打自己，自己折磨自己啊，你可以去撞墙，你可以呢就自己伤害自己，这就是魔鬼的工作。那今天呢啊，任何呢贬低人的形象，这都不好的啊，我们自己小心，因为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人人平等，人人美好。我们看人不管是什么人，你都要看好的一面，不要看不好的一面， 明白吧？不要让魔鬼借着你的口讲了一些伤害上帝造人生命的话语。就等于父母几个孩子，有的比较没有那么美丽，有的比较没有那么聪明，对不对啊？好，你说那个父母亲最担心的是那很聪明很美丽的呢，还是不美丽不聪明的呢，不健康的呢？父母的心绝对是在那个不健康的，在那个不漂亮的，在那个有问题的那些孩子身上，你明白吧？因为那也是他的孩子啊，他就是因为他不健康，因为他不聪明，因为他不美丽，他就担心他嘛，这是父母的心怀啊，你明白吧？所以弟兄姐妹啊，一个人他有弱点，他有缺点，他有疾病，他有问题，你不要笑他呀，你不要看低他呀，你要有上帝的这种父母的心怀的话，你会特别爱他，对不对？那当然了，那聪明的那好，我们要怎么感谢神呢？你这么聪明，感谢神你这么伟大，这是上帝给你的聪明智慧啊，我们称赞他嘛，对不对？你不要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什么好骄傲的啊，他那个才华也是上帝赐给他，我们感谢神啊。那这个人什么都不会的人，你怎么那么蠢啊，你看这个人这么聪明，这大家都吃一样的饭啊，都是父母亲生的，你怎么就生这个样子？这种话就从魔鬼撒旦来的。为什么？他听完以后他就得忧郁症了，对不对？这个人这么聪明，这个人这么聪明，你看这个我们称赞他，这个啊你也不错呀，哎，来来来来来，哎，有什么困难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啊，其实呢在你身上还有好多没有发展的这些潜力啊，还有好多的才华呀，哎呀，其实你可以的啊，这是鼓励的话，鼓励的话从上帝来的，明白吧？现在很流行讲正能量，积极的观念，积正能量，好好读圣经吧，圣经里面全是正能量，全部是积极的，全部是正面的，全部是赞美人的，全部是喜乐的，对不对？平安的，有什么不好？所有好的精华都集中在上帝的话语里。所以啊，这个独生子，所以耶稣看了他，耶稣也是神的独生子嘛，对不对？一样啊，同病相怜啊。耶稣是个好人，就要被人钉十字架了，这个人年轻人就被魔鬼撒旦在折磨的要死的边缘了，所以耶稣当然怜悯他，要救他，要治疗他。第二点是魔鬼的工作是生命的迫害。第三，耶稣的门徒无法赶出魔鬼啊！这个爸爸就跟耶稣投诉了，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啊！我也是有很多的经历的人跑来啊，家人们来找我，哎，请你帮我们赶鬼啊，帮我。我说你们信了耶稣没有？要信耶稣啊！你们去过教会？有去教会？有请牧师来祷告？有啊！弟兄姐妹祷告，我是做了就行了。这还是鬼还没走啊，鬼还是没走啊！好吧，那我们给他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那么我们呢就会发现了，魔鬼是很狡猾的啊，很狡猾的。他认识我们比我们认识他更深呐、啊，因为我们基本上都不认识他。对不对？还有呢，我们人是会死的，一代一代的知识跟经验不一定会传得下来，基因会遗传在我们身体上，性格也会遗传，但是呢，那一些的经历，一些的事件呢，很多的事情跟智慧呢，不一定会遗传下来。很简单，问你十代以前的父母、祖先，十代以前的祖先里面发生过某一些很重要生死的一些关头的，在那当中他得到一个智慧，有没有传给你啊？早就没了，时代我哪晓得是谁呀、啊？对不对？以前又没有记录，又没有这个录音机录像，对吧？手机什么都没有的，人的一生有多少的故事，多少的光阴啊，可以写好多本书啊，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家族都可能很多很丰富的经验跟故事，但是可能好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我们就死了，一代代去了。魔鬼呢？不死的。一只鬼，我说一只鬼，他到了一个家族里去以后，他可以搞得这家族呢是啊永无安宁之日，因为呢你这一代死了，这鬼还没死， 所以到你下一代的时候，这鬼又在你的下一代的人当中又找一个人呢来捣蛋，所以他可以附在一代一代一代一直传下去，所以他对你家族的所有历史是非常的清楚的了解的，他有记录。你明白为什么人斗不过鬼的原因啦？所以我们不是那么简单说赶鬼就可以，鬼就可以走的。他有这么多年的记录，你从小生下来他就看着你，你的习惯、你的想法、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你跟人际的关系，鬼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所以呢，他一旦要进到人的身体里头啊，进去容易赶出去难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鬼在这一个的小孩子的身上控制他、折磨他，耶稣的门徒也没有办法把他赶走。为什么？我们凭我们的一点点的知识和经验怎么可能对付一个鬼呢？何况一个人身上可能还有好几个鬼，你完全不认识他，任何一只鬼了，对你来讲，你对他来说的，他根本不把你看在眼里的。所以耶稣的门徒已经跟了耶稣听了好多年的，也不是多年了，大概一年多的而已，听了耶稣讲的道了哈。但是耶稣的门徒基本上都打鱼的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就算是你是文士、拉比士啊、祭司啊，你很有学问的，但是对于魔鬼的工作可能还是一窍不通。为什么？这是第四点，属灵的问题要靠祷告来解决。耶稣赶完鬼以后治好了这个孩子的病，门徒就来问耶稣，在马太福音有记载，门徒就问耶稣，为什么我们赶不出来？耶稣你赶就赶了，我们赶不出来。耶稣就透露答案了，耶稣说，这一类的鬼如果不禁食祷告是赶不出来的。哇，原来鬼有种类，而且赶的方法不一样，而且耶稣还指明了这一只鬼、这一类的鬼非常的厉害，你要禁食祷告才行的，只是普通祷告还不行，还要禁食祷告。你看，这是马太福音有记载。所以我们看到了属灵的问题靠吃药啊，靠人的方法呀，靠知识啊，靠经验啊，是解决不了的，只有靠祷告。因为对于魔鬼撒旦的攻击，属灵的征战只有在祷告当中才能够对决。你在祷告的时候不是靠你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力量绝对斗不过魔鬼撒旦的。你不要以为啊，那一些东南亚的什么降头啊、蛊啊、下蛊啊，这些是迷信，是迷信没错，你不要以为那些东西没有效力，因为有一些咒诅在人的家里和人的家族里就发生功效，就是有力量。我在香港辅导一对夫妇，基督徒的夫妇了，已经吵架吵得不管，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音乐家。那姐妹跟我讲说，半夜的时候我们吵起来，吵吵吵，突然之间这个鬼就来了，就在他们当中。然后他说看到这个先生会这样扶起来，砰撞到墙壁上摔下来。哦，我说有这样的事情，你们不会在做梦吧哈。鬼的力量非常的可怕，在一些南美洲的监狱里头，那一些杀人犯的，哇，他们拜的就是魔鬼撒旦。他们一拜的时候，拜撒旦的时候，这个简直那个人都变形了，人都会变形，样子就是像鬼一样的，很可怕。所以不要低估了魔鬼撒旦的工作，魔鬼撒旦是非常厉害。所以我们对付魔鬼撒旦的工作的时候，靠我们的知识、靠我们的经验、靠我们的方法，你是对付不了的，一定要祷告。哎，大家在祷告当中来学习，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灵感，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这样才能够对付魔鬼，才能赶鬼。所以属灵的问题，你去找专家，越找越糟糕。 靠人的知识，靠人的方法，靠人经验，你问题解决不了的，因为这是属灵的问题，是魔鬼撒旦在那作为的话，只有用祷告，祷告可以解决的。当然祷告还要学怎么样祷告，你祷告的词，祷告的策略，祷告的方法啊，这都是要学习的啊，这个是我们要一起努力，尤其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属灵的工作啊，这是第四点。第五点，耶稣责备人不信和悖逆。你看耶稣呢啊，在要赶鬼前讲了一句话啊，第四十一节，耶稣说，嗨，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孩子带过来吧。啊，这句话呢是一个很感慨的话。耶稣在这世上时间不多，然后看到人犯罪，对神的怀疑跟悖逆，以至于给魔鬼留了地步，让魔鬼呢掌权。这耶稣呢就很难过，就讲了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一种责备。尤其是门徒啊，他说我已经请了你的门徒来赶鬼，因为门徒都赶不走。换句话说，讲不好听一点，你的门徒无能啊，你的门徒不行啊，你明白吧？这我们希望你的门徒跟着你的了，你是主啊，然后你是基督徒吗？你是耶稣的门徒吗？我请耶稣的门徒来，解决不了事情，没有解决，很失望，很绝望。所以耶稣呢，他这句话讲出去，一方面是讲没有信主的人不信悖谬，但是呢他的门徒们也没有学好，也没有学好。所以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你们再学不来，再没有能力，再没有权柄的话，那怎么办呢？神的国怎么扩展呢？耶稣时间到了走了，那这教会就建立不起来了，你明白吧？所以我们要加紧努力的追求和学习，还要去体验，不能什么都是铁牧师铁牧师铁牧师。我真的是尽量把所有的能够工作做的事情都丢给大家去做了。我们感谢主呢，大家都在参与，都很努力在做。所以你做的越多，你体验越多，你学的越多嘛。那我去做一些人家不容易做的嘛，对不对？那么昨天晚上有人咏春有太极啊，再请我出来耍功夫，年年都来打一次功夫，累不累啊？其实不累了。我的意思，那么节目是你就没有什么别的功夫打了嘛，对不对？我说很多功夫大家都打得很好，你们就去表演就做嘛，变脸没人做嘛，那么我就努力去做。将来如果有人有心有这个负担有这个兴趣的话，那么也可以多几个人来变，我不要我一个人变这么多嘛，好累啊。我变三副，我绝对是一点破绽都没有，非常轻而易举的，对不对？十个人每一个人三张，就30个练，30个角色，一本这个福音书的一个故事可以演得非常精彩了吧，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这是我们要一起努力，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呢耶稣看到人的心的悖逆，不信，灵性的冷淡冷漠，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追求，没有兴趣，对人没有爱心，门徒赶不出去，因为他们对这个孩子的这个爱心不够，体会不够，没有恳切的祷告，信心也不强，所以耶稣就很难过了。哎呀，再不赶快，我怎么能够把这是天国的使命交给你们呢？对不对？对于这个爸爸的孩子啊，这个孩子他已经被鬼附了，他就是悖逆的，犯罪的啊。好了，那么我们看第六点，把这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圣经说，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第六点是什么呢？魔鬼在耶稣面前显出真相。你说带到耶稣面前呢，就应该马上就安静了，对不对？哎，应该就没事了，反而变本加厉。本来已经知道是鬼附的，很可怕，到了耶稣面前的时候， 哇，这是更严重，摔倒在地上，然后重重的抽风。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这是呢，洗水沟的道理。你们冲过水沟吗？嗯，我告诉你，冲水沟，我的经验让我学好大的学问。这个水沟啊，堵了，把那个水沟通了，通完以后呢，我们就冲水，让这个水呢流通一点，对不对？这水一冲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水沟啊，这水啊，很污秽啊。然后冲冲冲又堵了，我刚才才把它通了吗？而且堵得更厉害，更厉害，对不对？水都上来了，什么原因啊？哎，对，因为水沟啊，常年累月的积攒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污泥啊，淤泥，对不对？很多的废物，很多的东西呢，都垫在这个水沟的下面那一层。你这水一冲的时候呢，本来不冲的它可能还好好的，还有一点空间水会走，但是呢有东西堵住了，那么水又涨起来了。然后一堵住的话，你下面的积攒的淤泥是不是更多呀？再不通呢，你心脏堵塞，你就要送医院开刀了。你明白这道理啊？血管水管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你一通，通完以后你继续再冲的时候，这下面的淤泥呢就翻滚起来了，这些翻滚起来，这淤泥怎么样？就更多的堵在那一个那个出口，是不是就堵住了？就是这个道理，水就更脏，然后这下面的淤泥更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人一看到，基本上就怎么样？哎，停！不要了，不要了，不要搞了，不要搞了，算，你请你来，比之前更糟糕，之前还堵，还有一点点水还有过，你现在一弄。结果完全堵住了，更严重了。走吧，那你就继续堵吧。你明白吧？就是一来，你这水一冲的时候，又把以前所有的问题都挑起来了。你明白？但这个时候，要继续努力，继续做下去，因为最艰难、最严厉的一场征战，就是在这里。就是耶稣一来的时候，魔鬼的真相出来了，非常的严厉，非常的可怕。这时候绝对不能够放松，不能够放弃。我们要坚持到底，到最后关头，这鬼就走了，所以耶稣就把这个人就治好了。最后一点，耶稣赶鬼的权柄显露身份，他借着这个赶鬼就把他的身份讲出来了。所以他就说，我还要受到这个迫害啊，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啊。你看，从这句话跟之前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他的身份，到了上山变相，到山下的赶鬼，完了以后还是耶稣还要再讲这句话，人子会被交在人的手里，然后最后被人杀，因为我是基督，要担当人的罪，我现在救人，但是他身上的罪全部都在耶稣身上。所以这句话他们不明白，乃是隐藏的，那么门徒也不满，也不明白，也不敢问。那其实耶稣就把他弥赛亚救主的身份彰显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只有耶稣能够把这鬼赶走，就证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弥赛亚。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来我们今天的时间，借着耶稣赶鬼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主的伟大，